欢迎收听《赵华与阿格丽之
有求必应》，
今天是88集，发发
发起来哈！今天房地产大发啦，
我们上一集87的时候尴尬了一下，对，88突然感受好很多。
对，
那你买房子会选八楼吗？
八楼我真的有买过
哦，真的、哦，
但是呢没有住过。哦、因为那我大家都是、
哦、死定，你讲这句话死定了。
潮房，潮房没有啦，就是我当初就住在板桥嘛，那我买林口预售，大家知道，但是呢，那个预售赶不上孩子的成长，就是盖得太慢了。
哦，就那一间、啊。
对，如果、哦、我没有卖掉的话，那个预售屋大概今年才能入住。
对，
所以这样离我住在我现在住的林口的房子差两年。
嗯，
那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在这两年会少很多这个活动空间，然后这个就学的问题可能又要延后到现在来烦。
嗯，
我、当时有买过八楼，但我自己啦是喜欢住这个中间的楼，中低楼层。
嗯，
就比方说人家讲这个六七八九这种我都会优先选啦、
啊、就是如果一个15楼左右的案子，你会喜欢住六七八楼？
对，那除非是说为了景观，那买10几楼。
对
哦，那不然一般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六七八九这种我会比较爱，因为如果比较高的楼层呢、啊，容易有这个消防洒水的管线
哦，
啊，那个装潢又要重新去处理，太麻烦了。哦，比较低一点的有这个好处、
啊。我以前啊都觉得说我要住，不管是有没有电梯的，都要3楼，因为如果今天发生什么事，因为我以前养很多很多流浪猫嘛，现在比较少，现在只有2只哦。那时候想说，如果3楼发生什么事，门窗打开，他们从3楼跳下去也不会死掉。对，那我从3楼跳下去，可能只是断脚。那时候危机意识比较强、哦、好，这个礼拜其实回顾一下是股债双涨哦，所以全世界的钱真的太多了、嗯、我必须这么讲，
是
因为以前会说股债是跷跷板，但是因为现在美国不停的发债，所以市场上流窜的资金很多，它会造成股也涨好债也涨，因为债也涨的原因是因为鲍尔在利率决策会议已经告诉大家不会有什么升息的选项，那美国的就业数据又不好、
嗯哼
哦、就非农就业人数没有再增加，比市场预期低，失业率上升了，所以这些事情都让大家觉得哦，今年还是有机会降息，而不是在讲升息。
对，
好，所以再涨了。那股为什么涨？因为美国一直发债，所以市场上的钱越来越多、哦、越来越多，那不但股涨，房子也涨，黄金当然最近有回档啊，因为战争的因素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所有的有价资产都在往上涨，这个世界已经跟我们过去认知的有一点点不一样了、嗯、
我觉得这个房子啊或者是股票啊或者是债都在涨的状况，就是刚刚赵老讲钱真的太多了。
对啊、
哦、因为你看说美国这个债的这个殖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动辄 4%5% 一堆，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它每天要付出去的这个利息，这个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是，
那也造就说世界流通的这个货币也会越来越多了。我觉得在这个投资的路上啊，最需要去留意的就是说，所有的定义啊，都是用来被打破的，
嗯、
可以被打破，因为时空背景一直在变嘛。以前所谓的股债平衡，或者是说什么卖房救股等等的众多理论，不管它真假。但是呢，我觉得它的缘由就是在于说，资金只有一套啦。
对，一套资金到处换资产，但现在不是这样。嗯、
现在是真的钱太多，大家在找能够比较保值的资产，只要能够保值，它就有办法涨。所以可以感受到今年呢、啊，这个房地产非常可怕。像我昨天才刚跟我一个朋友，我一个医生的朋友。买了一间房子，他成交了，我陪他去看，这样子。
你现在是不是也要跟古鱼一样专心当房仲还是代销？
也没有，因为自己
开始陪人家看房，自己看就算咯。
因为自己的好朋友会知道说，哎、欸，阿格丽亚你看过啊？毕竟我们这个年纪77年是35、36左右，通常很多人是买第一间啊，或者是说啊没有什么经验。那因为我经验比较多一点，他们会。想说啊，你也有跟建商也有合作过啊，你也拍过什么房地产相关影片，可能会比较帮助到他们。
没有，我发现劝败是会上瘾的，对吧？
那是一种成就感、哦，
因为他们三个，你跟古鱼跟小哥劝我买了之后，然后阿格丽自己就开始觉得很心痒，对，这也是之外，他干脆再去劝别人呢、欸，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可怕的循环。
对，
但是我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医生朋友。 发现房地产现在用抢的这件事。啊，
对对，因为我的医生朋友呢，他就是想要开始稳定下来，比方说我开始有结婚的规划、生小孩的规划哦，那所以他就开始看房。他其实原本哈，就觉得说林口是一个比较塞的地方啦，但是我就直接点醒他，我就说阿里寡水吉纳就是预算啊，阿里边归平啊，多少坪数？最后我就给他说，哎，结论就是林口，你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太远、太怎么样，因为哎，距离啊，你是要用这个金钱来做交换的。那我陪他去看房，哎，其实也真的蛮扯。礼拜天陪他看一间哈，40坪含一个车位了，在林口的这个福伦公园，算是林口的大安森林公园啊，那个地方啦。哦，那个公园附近还有这个三井 Outlet， 当天哦就已经十几组客人去看，那个房仲带客人进来，这个是借力的。哦，那听说昨天人家就已经投标结标了。那他昨天呢成交不是成交这一间，而是礼拜天晚上啊，我认识的房仲知道说我在帮朋友找房子，就丢了一间刚上架的楼中楼。哦，那楼中楼一坪换算大概50万，哦，那总价大概3000万出头，含两个车位，我就丢给我朋友看。哦，医生朋友就决定。要去看一下，他说啊，不过再等一个周末。我说现在的房地产，你敢等一个周末？好的，马上就没了。
对，
果不其然，他有听我的话。那他昨天早上10点把他的什么会议啊，什么都排开，然后去看。那他的出价呢？是直接出将近直购价。
直购价
对
就是不二价咯。
欸，也不是啦，就是说比方说人家开一个数字，假设3300好了，他出了价钱就已经接近3300了。那个房仲跟他说下午3点齁，哦，有另外一组人会看完，那他如果出的价格没有比你高，那我们就封盘，就是房仲内部竞争啦。齁，哦，那之后呢我朋友问我说到底要出多少？我说哈，如果你这个房子真的想要了，你砍那个什么100万啊，到时候好的物件没有了，你真的会很干。
就跟我们挂那个股票的价格，就是硬要差一档，
对对对，
就少一档之后，它突然就涨停板。
我说，除非这个房子你还有一点点疑虑哦，那你用砍价的。但你如果是真心想要，在现在这个时机呢，你千万不要乱砍。所以他有听我的哦。好，那个房子我先跟大家讲3288哦，就是开价。
我还差点去查股价谁是3288，然后真的有这档公司，欸，
3288。然后呢，他斡旋的对手，我因为你已经赢过他了，晚上跟屋主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欸，他的竞争对手出3208，欸，你看已经，
所以跟8都很有关系。
重点是3200多万，人家杀不是杀那100，欸，杀个80，艺术艺术，就代表说怎么样？买方也知道说现在的时间真的是抢房是比较困难啊。那我朋友最后就有成交啊，成交价就不公布了啦，好不好？但是只是跟大家分享说钱真的是太多，然后也让大家很紧张。那我讲一个比较，欸，也不是歧视啦，但是我朋友毕竟是医生嘛，他人中之龙嘛，像我们医学系也考不上的那一种。可是卖他的这个屋主呢，欸，看起来就是说这个考试应该是输他很多的。不过我就跟我医生朋友好好讲，我说这就是学习财商的重要。你医生那间房子，欸，照啊，当初那间房子啊，屋主2100万买的，预售屋时期，那现在成屋1年多后卖掉，卖给我朋友赚了1100多万，哦，就不扣掉给房仲的钱啊，因为你也不知道卖方给多少。可是听说卖方是重购退税，所以他这个1000多万应该是实拿在手上。我就跟他说啊，你医生3-4年的努力工作的收入，这一辈子努力念书，你就是在帮别人打工哦。那我讲这个给大家的意思呢，不是说什么医生比较了不起啦，或者是说啊你看不起人家靠房地产赚钱，而是跟大家说，我觉得理财是这样啊，齐头并进啊，你本业也要加油啊，你股票也要做哦，那这个房地产也要努力。像我医生朋友昨天给我一个感想，他说我终于听懂你前几年跟我讲什么了。过去啊，他觉得投资股票的报酬率比较高，他也是长期投资者，他都买美国 S&P 500等等，啊，报酬率当然也是不错。可是他说他忽略了一件事情，台湾的房地产不仅会涨，那通常你是20%的投期款嘛，所以代表你杠杆是5倍啊。
是，
所以台湾的房地产哦，大部分3%到5%之间，在双北每一年的涨幅平均下来3%到5%，至少这个数字。所以你3×5就15了，5×5就是25了，十三到 25% 的报酬，因为你是开杠杆的嘛。那房贷的利率呢，现在升息已经算升好多码了，在才2%出头，所以你潜在的报酬13%-25%哦，那扣掉这个2%，其实马西克也合，所以钱还是疯狂往房地产去走。那我顺便跟大家讲说，台湾的超额储蓄很多，所以台湾要升息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台湾的这个房贷啊，它不是像美国这样升息，对不对？之前股干爹来讲过，升息升新买房的。哦，台湾是如果升息，大家一起被升。
对，
那这种地图炮，你也怕殃及无辜，你也不敢升太多了。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说，房地产还是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如果你有自住需求，不是鼓励你去炒房了。
好，超额储蓄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美国是储蓄率低的一个地方，所以升息的时候呢，银行要去付给那些存款户高利息的几率是比较低的。不像台湾，其实台湾升息就一体两面，你除了房贷族会觉得压力大之外，其实银行压力有时候也会大哦，因为很多人存定存嘛，对，很多钱在定存哦。好，不过我还是强调了，房地产以自住为优先啦，好不好？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硬需求，所以真的会让那些暂时可能积蓄或薪水或投资理财追不上房价的人有非常大的焦虑感。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哪里？我们回到比较容易入门的股市上面。
是是是，
房产虽然有杠杆化，可是你第一笔钱要拿出来还是一笔钱。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季的季报。对，我是讲真的，因为很多人说前一阵子你不买房子，你买银建股，这确实是一个方法。可是银建股涨多，涨多一回档，今天很多都大跌，其实会吓到人。
把你昨天在粉丝团说看好银建、哦，
我跟你讲，你可以离他稍微远一点，我觉得超级夸张。因为昨天有两件事，昨天第一个是小哥有来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哦。今日永信建，明日市电。他的意思是，现在的银建筹码在高档有点乱、嗯，有点像当年重电三雄飙涨的时候，其实大户有点沿路开始在卖。
对，
他说现在银建这几个什么国建啊、永信建就领头羊的这几只有这个味道。嗯，对，还没有全军覆没，可是味道已经出来了。
是，
然后接下来就看到巴尼尼 PO 了一篇什么看着一个铁塔，哦，我要买银建股。他讲在前面哦，嗯、他讲在银建股崩盘前。这两件事打击了今天的银建股，好，所以今天一回档就很凶。但如果第一季的季报解出来，有一些长期的绩优股季报其实不错，或是看起来没有很好，其实不错，它就很值得做中长线投资。
对，我觉得第一季的季报啊，在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会陆续影响到个股的盘势啦，哦，那像最近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中鼎啊，中鼎这礼拜吃了一根跌停啊，连我妈都问说啊怎么了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涨多的这个股票跟市场常常出现的特征，好像中鼎9933啊，它的这个第一季 EPS 0.58元，年增23%哦，哎，其实照好其实不错，对不对？它第一季的营收是年增34%，好，那 EPS 年增23%。这样也是没败啊，哦，没有说什么你营收超级高，那这个盈余不怎么样，雷声大雨点小。可是为什么他吃了跌停？因为他去年第四季的时候的 EPS 啊是 0.75 啦，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季减哈，哦。但是其实我像我就跟我妈或者是有些粉丝是底下问我，我就是说有时候财报不是这样看的，啊，你要看行业。例如说他是这个便利商店，哦，他这个第一季比去年第四季哦，这个只差了一季，但是衰退很多，那就代表说啊，真的不好哦。因为这种生意模式应该是客人每天都会上门的哦。可是中鼎这种哦，是它不是营建股啦，但是它也有类似的特质，它是搞工程的公司嘛。
对，
啊，搞工程的公司一定会有这个入账的问题，或者是说它有一些费用喜欢在哪一季去认的这个问题哦。所以你跟去年同期比就够了，所以第一季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好。哦，那盈余也是有等比例增加，我觉得这样就 OK 了。但是还是一样老话一句啊，有时候就是因为涨多啦，哦，因为中鼎在今年的年初才42，那一路上涨，涨到最高超过54，哦，就短短几个月之间，这个牛股涨了大概将近25%，哦，所以如果一点财报不如预期，那大家也知道嘛，就像前阵子啊，这股利公布不如那个韭菜呢的预期。啊，就把股价杀得乱七八糟了。
你说哪一家
啊？比方说那时候2204的中华，啊。
哦，中华，我还以为你要讲玉龙。
那玉龙也可以9921。其实他们当初公布股利的时候被杀得乱七八糟。你现在回头看哦，现在股价都比当时候被杀之前 还要再高。
好，
所以呢，我觉得说财报等一下也会讲几家让大家详细的去思考。
好，所以我们看财报真的有很多的美感哦，像营造营建在手订单的，它有入账的问题啊。
嗯，
那跟去年同期比，我自己觉得中鼎也是有点委屈了，它营收跟它的盈余其实是有等比例的，跟去年同期比稍微成长。你哪知道它接下来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会不会突然有大笔的入账，对不对？那还是要给它肯定，至少跟去年同期比是类似的。哎，不过这边我多问阿格力一个，那这种营建营造在手订单，你觉得它要观察几季会比较稳当？
嗯，这个要看类型啊，比方说这个建案的盖建案的建商就比较不适合用，
对对对对，
说哦，几
建案建案不行。
像我们上个礼拜讲长虹哦，长虹其实我们讲完之后一路涨，涨到140几、
嗯、
哦，那、啊、但是一样先被8-0-0吐吐，最后收129。那当时候就有帮大家做过功课嘛，我就说这个长虹啊，建案的入账至少知道2024，也就是今年入账会非常多，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概念之后，哦，建案啊，今年会完工啊，会交屋，你就不会去管说哦，到底要等几季了。哦，那像中鼎这种呢，我是觉得说看在手订单就够了，因为它是属于，
哦，在手订单，嗯，
对，因为它为什么看在手订单就够？它规模太大了，哦，中鼎是家非常大的，它这个天然气、电力、哦，石化相关的厂，民间的、政府的，它都做，所以它 base 很大。它也不是突然一年 base 很大，那每过好几年，都会发现说它 base 持续的在放大的情况下，这个就代表说什么？它的入账哦不会突然哦几大几哦，它就是会比较稳定了。所以我觉得说中鼎其实也不是入账问题，就单纯是大家觉得说哦啊，你第四季 EPS 比较高，那第一季比较低。你是不行的，单纯是这样子。
好，这个是在手订单类哈，刚刚阿格里讲的很好，就看一下未来的订单量到底有多少嘛，这都查得到。那另外的呢，刚刚有特别提到，有人可能第一季看起来财报不好，
嗯哼，
但其实还好。例如你好像提到中华，哎，
对，2204的中华，
对，怎样叫做看起来不好，但其实没有不好？
那这个其实财报主要是想要透过这个公开版让大家知道说，有很多美高在里面啦，所以我们最近呢公开版偶尔都会大放送，像上礼拜跟大家讲长虹哦，那订单建案什么都有帮大家整理。那中华呢就是第一季的 EPS 2.29 啦，
嗯，
感觉是不错嘛，你 2.29 如果一整年下来，哎，你感觉有机会赚一个股本，其实算不错的。但是他去年哦同期是 2.71 啦，哎，这个市场明天我就不知道会怎么反应了。
哦
那如果这种反应呢是不好的，我觉得反而是大家可以留意之时，哦，为什么？因为其实，哦，为什么阿格力喜欢每一家公司都仔细的去了解它背后的故事？
对，
因为你这样才不会被账面上的数字所迷惑啦。我先讲一个结论啊，去年的同期啊，有新安产险的回转利益啊，
回转利益可能要告诉大家跟回转寿司有什么不一样？
回转利益就是说啊，他原本认赔的，那最后发现哎，没有赔那么多，
对了，
因为之前不是有防疫险的事情吗？
对，
哦，那产险公司也很容易有类似这样子的利益的发生啊。
是，
那中华就是投资他其实还蛮多的，所以如果，啊，不看去年同期这个比较高基期的业外的认列的话，其实营业利益就是本业嘛，是比去年的这个第一季增加2亿的哦，所以它其实是成长的一个状态。
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知道说，哎，这家公司它的账面的 EPS 其实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差，
嗯，
不过我要提醒啊，中华它在去年的这个第二季甚至第三季也都有这个产险回转利益的问题，
一整年都有，
哎，一整年都有哦，所以呢，你可能会在今年呢，除非他本业又强到另外一个境界啦，
对，
不然会很常看到说，哦啊，怎么 EPS 又衰退？但其实他的本业一直在进步，哦，那其实这个回转利益也是去年是比较特例啦，哦，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中华这种公司下跌，你反而会知道说，这才是值得观察的事情。
好，那是不是也等于说假如它的年减率变得很小， 甚至它真的出现了一些年增，就是代表它非常强。
对对对，没有错。
那刚刚有特别提到，如果大家误会了导致股价下跌，反而是好的入手点嘛，
是
这节奏大家要抓对。
对对对，那我有帮大家统计的，比方说去年第一季新安东京的认列是 1.66 亿啊，第二季 2.15 亿，第三季 2.28， 所以它是越来越多，
是
一直到去年第四季剩 1.4 亿。
是，
那去年第一季认 1.6 亿。哦，来自新安东京海上产险。那如果是2019，就疫情前，我抓疫情前比较没有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哦，是 0.4 亿，哦，所以去年确实是这个业外比较高的基期啦。哦，所以我觉得说如果你去看 EPS 呢，你还是要记得看一下，比方说哎，毛利率啊，营业利率的状况，例如说 EPS 衰退，可是毛利率成长，营业利率成长，你就能了解去年同期的业外一定是比较高哦。那既然本业有成长啊，如果是因为业外造成说这个股价有一点市场反应很大，哎，那反而是值得留意支持。尤其是中华哈，它还有今年还有后面两台车的利多啦，比方说它的 MG4 电动车最近已经被发现在这个财团法人的测中心啊，已经有看到名字了。
我觉得最恐怖就是刚刚我们讲了很多的房子，对不对？接下来如果讲车子，阿格里可以讲一大串。
没办法，手背范围也实在是凶多啦。
因为之前我们聊过 MG， 对，所以 MG 的电动车，
对啊，这个造
这个厉害吗？
这个造我也听过嘛，那我觉得是有杀伤力的，因为它是一台比较中小型的，
有
市场真空带了。
有、
哦、那如果我还在讲 MG4 电动车，造我的光阿里的这个撞鬼啊，没有啊，还有最新的哦。上汽的汽车，这个是中国非常大的车厂，它有一台 MPV 啊。你还记得我去年在讲2206三洋，一直在讲说它有一台车叫 Custing， 我也入手过嘛，对不对？
就是、我觉得你要注意一下，巴尼尼是不是把三洋买回去？今天好弱。
不管它，反正我三洋上礼拜我就说
已经讲过了，
不自杀声明、
哦，已经快要到90块了
啊。但是今天收盘剩80出，没有人怪我了，因为我说
因为讲过
你涨上去，你还要自己去追，我就没办法。
嗯、
哦，那上汽的这台 MPV 呢，它就会成为台湾、哦、在国产这种 MPV 市场第二台的强力的竞争对手。因为去年是三洋啊独占鳌头嘛，所以它靠这台车哦，那营收成长很快。那今年是因为啊，你去年有这台车啊，今年也有啊，所以就动能就会趋缓，这一定的嘛。那上汽大通这一台哦，那以这个中国车的这个价格竞争力，我觉得是不可小觑啊、
嗯
哦、所以如果下半年、哦、有这两台车推出，中华的本业的盈余渴望还会再往上攻了。
好，这中华的部分、哦、它的财报要跟去年有防疫险的回冲，对不对？
对，
来做一些对比。那如果它今年只要它的年减率变小，或是甚至出现年增，就代表它车子真的卖得爆炸好、
嗯、
好，这个可以留意哦。那另外我自己有注意到汽车零组件的建零
啊，2228，
对，它没有涨停，就第一天公布财报赚了3块多，第一季的 EPS 没有涨停，是因为可能市场很聪明，知道它有是部分是业外，可是第二天就续强哦。
对，
它这两天涨的其实超过一根停板。
嗯哼，其实这个建宁呢、啊，我前几天也刚写文章跟我的读者讲过、
啊。这么巧哦。
对啊，因为我有帮他们解析 EPS 啦。
对。
哦，因为每一次的 EPS 出来，我都会去仔细的去看，说，哎，有没有被错杀的，或者是有没有虚胖的？
对，其实也会有虚胖的。
啊、
对对对对对。
例如说建宁好了啦，哈，建宁他去年一整年 EPS 6.78。
对。
那这边也说一下，其实建宁之前很多 Podcast 的人在问说，哎，阿格力，你之前跟赵华讲那个建宁啊，
他都不会动，
拢没屁啦，
啊，
无为无为。可是跟大家报告，
对，
建宁、哦、已经突破去年的高点了。
对。他这两天就把它补涨回来了。
去年哈、哦、六月，因为那时候很多汽车股都碰到高点，例如说三洋99，
对
哦，那建宁呢也在去年六月碰到110啊，
对，
后来一路杀到80几块。可是我觉得股票有时候是这样，大家不要看太短。我前几天才刚跟赵华讲啊、
嗯，
好，如果你以去年这个六月的高点110左右、哦、
对
来。到今天的收盘价117.5，这个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你的报酬率也是有 5% 以上啊。啊其实 5% 以上也没有到很烂。
对。
好、哦、这还是你买的最高。
买在最高，然后再加上他其实也公布今年的鼓励政策，如果愿意继续报鼓励再加进来，
也是
很客观。对对
对，殖利率在上涨之前也是有更高嘛，
大概 5% 左右。
对啊，现在上涨之后也有 4.26%。所以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概念啊，其实股票、哦、最好是要配置啊。哦，就比方说我自己股票的胜率哦，如果我买 100只大概80几只赚钱，一定有亏钱大概十几只。那为什么要配多呢？像我自己实际持股大概20到30档，你才不会有几档哦刚好遇到他那个产业啊，比方说汽车业在去年的下半年很多其实不是很好，
像第四季还有一些外销零组件厂有汇兑的损失，
是是是，
但第一季也有汇兑的收益，
对，那又涨回来了啊。像上礼拜讲的这个三洋也是去年下半年70几一直卡一直卡，
对，
它最高涨到89，其实也20%的涨幅啊，所以还是顺便跟大家沟通这件事。那回到建宁啊，去年 6.78 第一季就 3.49 哦，那 3.49 呢，
但是也很惊人，
很惊人，但是它里面有虚胖的部分啊，
对对对，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来自中国的这个所得税的回转利益一样，
是又是回转，
对对对，所得税感觉应该退税啦，哈，就是
原本就简言之啦，
对啊对啊，哈，那这个 EPS 呢贡献是 1.67 啊，哦，所以我就会去把这个业外突然有的扣掉，哦，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第一季 3.49 扣掉 1.67 的话 ,EPS 是 1.82。哦，所以这 1.82 就是比较纯的。那去年第一季呢是 1.24。
所以不错哦。
用纯的来算也是年增 46.7%。哦。所以为什么第一天可能涨停还没有锁，是因为大家觉得说阿里是虚胖。可是如果有仔细去看财报做拆解的人，他会发现哎，年增40几%难道不值得从这个100涨到这个110吗？哦，所以呢，其实 EPS 的这个状况呢，就以刚刚的中华为例，或者是以中鼎啊、建宁啊为例，大家都可以知道美感很多啦。那最后再帮大家补充两个格股哦，
嗯，
之前讲的那已经公布这个财报的部分啊，第一个就是灵网哦，我们之前说零零
中的灵网，
5212电子书的这个霸主哦，在台湾电子书的霸主。那最近大家在报税嘛，哦，你如果手机用这个辨识你的真实的身份哦，那个系统也是
就是一个不舒服的功能报税，我还没报，我看你报嘞，
欸，我
报你都赶着报，欸，
我报到一半了，啊，我是想要知道说到底去年要缴多少税，
欸，我会算到最后一步。然后就没有按下缴费，
我也是啊，我也是算到最后
一步，对，然后我算到最后一步我就开始想我还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抵税
哦。像我自己是我发现我的前几年买房子刚好有一个寿险 啊我有查一下，哎，那个保险好像是可以抵的，我最近还在研究，所以你不要听我这一段就觉得说一定可以抵，然后只是我也在研究，因为对于缴税这一块呢比较没有琢磨那么深啊，我就是退税这一块比较没有那么深，通常都在研究节税，就常教大家鼓励啊，或者是说你可以买一些 ETF 连接型基金啊，哈，等等，在 VIP 很多啦，你们自己可以回去复习。那灵网第一季 EPS 是 0.44， 哎，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去年第一季啊是-0.15啦，哦，所以呢也是状况不错。不过呢，这个 EPS 出来，市场好像也不是很买单。今天股价跌4块，因为去年
跌那么多，
因为去年第四季啊是 1.16。
可是，一样啊，这种东西都有年底入账的高峰啊。
确实是如此，所以灵网也是一个典型哦。你看它历年的 EPS， 所以灵网为一个例子。如果你看到哎 EPS 怎么季节那么多，你多看几年，看这个公司有没有季节性的问题。
嗯，
好像灵网习惯在第三季、第四季先见的做客。哦，可是在股市多头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多的怎么样小白，或者是说涨多大家会怕，
嗯，
哦，比较不会第一时间，哦，去做其他的判断。
是，
好，那最后呢来聊聊这个月，原本是越冷越开花啦，最近是越热也越开花的樱花9911。
樱花已经到一种就算之前我们常常觉得它好，它有段时间都不涨，欸，对不对？
今年1月初60几块，
对，那时候不太涨的时候我们一直觉得它是还蛮不错，
对对对，
但现在就是有一点无言的樱花就是到底该怎么讲啊，
哦，欸，我现在
也不敢叫人家卖，也不敢叫人家买，
不自杀声明哦。
好，
我讲现在讲樱花这只是追踪帮这个有的
同，对对对，
朋友回顾，
就跟现在红泉一样，红泉我们一直都觉得很棒，可是现在我们也不会讲，
对，160几
没办法讲啦，
对，
对啊。
那樱花呢，它第一季啊 EPS 是非常可怕， 1.63、
啊，到底是因为建案的关系吗？
欸，其实不是啊，因为它其实新案跟它原本的太旧换新的需求相比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那你只能说它今年就是 新加旧，就是每年其实热水器瓦斯炉它会有一个寿命问题啊。啊，台湾大部分就是林内或樱花嘛，所以每年都很稳定有一个市场的总销量哦，所以它其实受新案销售的影响呢，其实是没有那么大，反而跟毛利率的影响比较大啦哦，因为前几年通膨大家也知道说啊，这个原物料啊会比较贵哦，像樱花去年的这个第一季的毛利率是 34.85。那今年第一季的这个毛利率是 36.18 哦，所以就提升了1% 之多哦。那这 1% 嘛，不是表面上的 1% 哦，你用百分比的概念去看哦，所以其实提升不仅是 1%。例如说啦，如果营业利益率10%，去年那、啊、今年变12%，这个是提升20%的营业利益，所以大家要这样去看。所以也因为毛利率的提升啊，樱花第一季的这个营收历史新高，年增24%。可是它的这个第一届 EPS 1.63，年增63%。
嗯，
所以我觉得总是有人先知道了，就是银建股涨，那樱花跟着涨。但是樱花的财报是跟那些银建股不一样，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彪悍啊！我觉得第二季也会不错啊，因为政府的这个节能补助方案哦，鼓励汰换掉一些厨卫电。哦，我的政策会延续到第二季，那可能第二季之后就再观察看看了。不过以毛利率的状况来说，就算没有这个政府方案的补助，哦，也是比去年同期还要更好。
好，等于简言之，如果大家买的成本比较低，殖利率本来就非常的漂亮，没有急着要卖的意思，对不对？但如果当初是想要赚价差的，我想应该适度获利了结啦，或是自己评估到底报酬率满不满意。因为现阶段讲樱花已经不是在推荐它，只是告诉大家它真的很好。那股价的上涨，可能有人已经知道它真的很好哈，这个价位点已经没有办法再建议大家要不要买了哈，可能要各自决定咯哈。那我们今天公开版讲了很多，讲了现在房市热络的状况，但是没有目前没有能力买房子，真的不要有压力。因为最近我觉得是有那种热过头的感觉，即使我们都明白是因为钱太多，那反正现在第一季季报出来了，我们一样回到股票市场上面去找这种第一季的绩优生，而股价搞不好有点被错杀或压回的。
对，
我觉得对长线的财富绝对有累积的效果，所以大家都不要紧张，好不好？不要紧张，股票市场有那么多的机会等着我们来投资。
不过最后提醒还是要配置的，不要手上单压某一档这样子。
像我电子飞电也会做配置、好，那我们接下来会在 VIP 里面帮大家分享更多的题材，希望大家也帮我们订阅起来，也相信最近越来越多人回馈，订阅我们真的是很有帮助的。那我们就 VIP 见咯，
拜拜
拜拜。